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愿主耶稣祝福大家。我也非常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可不可以先站起来，让我们来给你们一个欢迎的掌声。主耶稣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主，请坐，请坐。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因为呢，复活节快要到了。那么今天呢，是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天啊。复活节是下个礼拜天，是21号，今天14号。今天的礼拜天呢，通常在教会当中被称作棕榈主日啊，棕榈主日，棕榈就是这个棕榈枝的这个棕榈啊，这一天被称为棕榈主日。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在这一天，在主耶稣他复活的前一周，他骑着小驴驹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在圣经当中，四个福音书里都有相应的记述，名字叫做融入圣城啊，就是主耶稣带着荣耀进入到耶路撒冷，来完成他在地上的最后一周的他地上的工作。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今天预备了这样一个时间，让我们来纪念这样的一段特殊的时间。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小驴驹上的君王，是我们就是没有别的，只有这一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12章12到36节。约翰福音的12章12到36节，今天选的是约翰福音的这段记述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到36，我们齐声来读，好吧？啊，弟兄姐妹，我们齐声来读，来，1、2、3。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先的民呢，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所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菲利，对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菲利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菲利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还好呢？父啊，就我脱离的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阿门。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啊，今天这个宗礼主日，就在许多的年前，你骑着小绿驹进入到了圣城耶路撒冷，来完成您在地上最后一周的圣功。最终你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你被埋葬，第三天复活，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为的是要纪念主你给我们所提供的宝贵的教导。主啊，就在今天早上，愿你来打开每一个人的心，我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每一个人的心都要被打开，听到主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你的道到我们的灵魂当中，刺入剖开，将我们所需要的话语装来教导给我们，喂养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愿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是棕榈主日啊，棕榈主日，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涯非常的短暂，据圣经记载呢，大约也就33年的时间左右。在这33年的时间里头，一个人能做多少的事情？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他在地上的短短的33年里头，甚至他在到了30岁的时候才开始外出传道，开始他在地上的圣功。因为利未人开始的服事的时间年龄也是30岁，主耶稣开始的时候30岁左右，然后呢经历了3个逾越节，也就是3年以后他被钉上十字架，然而第三天的荣耀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33年的生涯当中，特别是也就是在他最后的3年当中，他做成了一个世上任何一个其他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做成的一个伟大的工作，那就是他完成了全人类的拯救。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说，当他咽气的时候，他以前他说成了，他的意思是说他替所有的你我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付上了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代价。只要我们肯选择耶稣，只要我们肯来到他的里头，选择接受他的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把做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名分赐给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他就把这样的资格赐给我们，让每一个人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光明的子女，从罪恶当中的罪恶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能过一个完全的焕然一新的生活。这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的这个意思，因为他已经付上所有我们的罪该付上这个代价。主耶稣他用这短短的3年的时间，他甚至没有走出巴勒斯坦地区，非常小的，就是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个地区，他没有走出那块地区，然而他的影响力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相比。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会看到主耶稣他在做非常多的事情，然而他却从来没有说慌张，他从来没有乱，让他的脚步乱掉，他是非常从容的，井井有条的，按部就班，照着他的计划在地上走完了他的33年的生涯。我们知道到了最后的他在上十字架前的这一周左右的时间，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他必须要来到耶路撒冷。他来耶路撒冷不是为别的，而是来为了受死，来完成他救赎的大功。他知道这个时候是他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选择了一种非常可以说有一点意外的方式，因为他并没有像许多的人所想象的期盼的那样骑在一个非常非常威严的一个高头大马上，非常的有庄严的来到耶路撒冷，让大家都这样的来仰望他。然而主耶稣选择的是骑在一个小小的驴驹上面进入到耶路撒冷去完成他在地上最后的工作。今天呢，我深信主他在受难前的这个最后一周，他的教导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就在这他复活的那个主日的前一个主日，这个宗礼主日呢，他进城的这样一个场面，让我们从中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宝贵的教导。而且呢，我们看到主耶稣透过约翰福音这里面所讲到的，他在 呼唤所有属他的人，要从今天的这个棕榈主日的这个场面当中得到一个信息，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跟随主耶稣脚踪的人。我们要看一看当时入城的主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个形象。主耶稣他骑在驴驹的上面，然后来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表现，因为他配的所有的世上所有的荣耀，你用任何的再宝贵的马匹来载他成为他的坐骑都不配的他的荣耀。然而主耶稣选择了是骑在一个小驴驹上面进入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是真正的君王，然而他选择骑在一个小驴驹上面，这样一个画面让我们知道这正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一生的写照，就是以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姿态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第二章的这个1-11节。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11节呢，这边写到标题叫做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一个说教会的圣徒都应该去效法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看到这里面重点就是讲到主耶稣他的谦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1读到11，好不好？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门。他说，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然而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是说他本来是神，然而他却不以这件事情为一个自己本来有的一个权柄，他可以紧紧抓住不放开。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在天上是至高的君王，然而他为了我们世人，他选择降卑他自己，来到你我的当中，他道成肉身，神变成了人的样式，为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主耶稣说他是如何从一个至高的一个地方降卑到了这地上，然后怎样的度过了他谦卑的地上的33年的生涯。我们可以回顾他的生平，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谦卑实在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他从刚降生的时候，他降生的不是一个豪华的一个人的家庭里头，他也没有降，更没有降生在王公贵族里的家庭里头，他只是降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然而呢，这对夫妻约瑟和玛利亚，甚至在耶稣降生的时候，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像样的房间。当他们要户口登记上册的时候，他们回到家乡伯利恒，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客房都已经满了，没有住处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所以呢他就出生在马槽里，是一个非常和他的身份不相符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充满了这样的牲畜的这样异臭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肮脏的一个地方。然而就是主耶稣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他降生在这个马槽里，正是让我们看到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彰显他自己，他来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谦卑的，来带给你我真正祝福的，成为一个来服侍你我的这样的一个奴仆的形象。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 然后呢，主耶稣在他的生涯里头，从他30岁开始，他做了很多的工。他在他的工作当中，你会去看那些主耶稣去接触的人群，不是当时的人认为最适合他去接触的人，甚至很多的人，主耶稣所接触的人，当时其他的人都不愿意去接触的。这些人里头有一些人，他们被称为罪人，很多的时候是一个说做这个妓女的这样的一个隐喻一样，很多是做妓女的，收税的，这个收税的人是属于罗马人的，像走狗一样，犹太人非常痛恨的一个，从他的同胞当中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为罗马人来搜刮他们同胞的民脂民膏，税吏非常招人的厌恶这样一个职业。然后呢，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在社会上不入流的人，整个当时社会在排挤的，在来鄙视的那些人，主耶稣来到了这些人当中，因为他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说，这些耶稣为什么和这些人接触？因为这些人是一些罪人，我们并不愿意去触碰他们。然而主耶稣却告诉那些人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一个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他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那他来到世上的这个目的就落空了。因为如果没有人愿意接纳他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领受到他，就像一个医生给一个病人治病一样，你就没有办法领受到他赦罪的恩典。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他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然而主耶稣来到这些人跟前，亲自的与他们一起吃喝，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扭转他们的生活。没有人愿意接触他们的，主耶稣愿意来到他们的跟前，把天上的盼望带给他们。有一种病叫做大麻风病，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触碰的。得了大麻风的犹太人将被隔离到营外，隔离到城外一个隔离的场所，直到他们好了为止。如果不好的话，就会一直在隔离在那里。这是一种不仅是说生活上的不便，最最痛苦的一种折磨，是因为他们被这个人从人的人群，从这个共同生活的共同体里头，从这个圈子当中给切掉了，他们被隔离开，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寂寞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处境的这样的一群可怜的人。然而主耶稣愿意来到他们当中，没有人愿意触碰他们，因为认为他们，因为他们生的这种病非常的可怕，他们的手脚、他们的鼻子、耳朵，因为会逐渐失去知觉，会逐渐溃烂掉，会非常的可怕。没有人愿意触碰他们，他们走过人群的时候，总要摇着铃，要喊到说，我不洁净，我不洁净，要人们远避他。然而主耶稣愿意来到他们的跟前，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正是需要人去安慰、去帮助他们的。主耶稣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是至高的君王，并没有认为他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至高的神而不去接触这些人，反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放下他自己的身份，他降卑自己，来到这些人群当中，来接触这些人。主耶稣甚至伸手来摸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说，我肯让你洁净，你就洁净了吧。于是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主耶稣医治这样的人。然后我们看到，当这些人的生命被翻转的时候，当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他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这些人呢开始非常的爱耶稣。路加福音的7章里描述到一个，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换句话说，她在城里可能做的是一个卖身的工作，她是一个妓女，没有人愿意去接触她，没有人愿意去接纳她。然而主耶稣愿意接触她，主耶稣赦免了她的罪。当她知道她的这么重的罪得到赦免以后，她非常的爱主，她来到主的跟前，把这个盛的香膏的玉瓶，也就是她可以说是她终身的积蓄，全都倾倒在主耶稣的脚上，来用他的香膏来抹主的脚。这是一个所有的得救的人，真正能够从罪里得到赦免的人，一个来回应主的爱，哎，爱主的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他不仅是如此，主耶稣他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在他进圣城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一个非常显眼的、非常起眼、非常拉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选择是骑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驴驹的身上。马太福音的21章5节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君王。到了他在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为他的门徒来洗脚， 约翰福音记述了这一段，主耶稣说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要马上回到父神那里的时候呢，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呢替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的洗他们的脚。许多的门徒不了解，彼得甚至拒绝接受主来为他洗脚，他说主你万不可洗我的脚。然而主耶稣说，若我不洗你的脚的话，你就与我无分了。他在用他的行动说，说神主耶稣爱他们，说就爱他们到底。他用他这样一个行为来告诉 他的所有的门徒，他是来侍奉你我，他是来服侍你我的，他不是要你人来服侍。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来被人服侍，是来要服侍人的。所以他这一生总是一个来服侍，来带给你我祝福的这样一位谦卑的神。主耶稣他就是这样。我们甚至知道最终极的他的谦卑是体现在他成为一个替罪的羔羊，来替代了你我身上所有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后面也写到，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福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本身每一个人该承受的，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这个十字架是你我我们这样的罪人该去背的十字架。十字架它的可怕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一种极度的痛苦，更在于一种极度的羞辱在当中。当背负十字架以前受到了鞭打，受到了扇耳光，受到了吐口水在他的脸上，最后被赤身露体的悬挂在天地之间，这是一种极大的一种羞辱。然而我们知道，一个荣耀的君王不该受到这样的惩罚，是你我我们这样的罪人该受到的刑罚。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该受这样的刑罚，然而主耶稣代替了你我的罪，他选择了付上你我的代价，承担了所有的这些罪的担子，承担了所有的这些痛苦，承担了所有的这些羞辱，为的是你我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他选择了一头小驴驹，这个小驴驹不像高头大马羊那么的起眼，然而呢这却是一个极度谦卑的一个象征。我们知道这个小驴驹他本身可能并没有太高的地位，然而就让我们看到主他愿意使用的这样的是一个这么小小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的一个小驴驹啊。之前师母在讲到的是讲的说，你的价值体现在于你和谁绑在一起，对不对？你和谁绑在一起决定了你的价值是如何。说一根草绳，它如果单独看它的话，它就是一根草绳，没有价值，几乎没有价值。然而如果它是一个绑大闸蟹的一个草绳的话，它就是可以卖大闸蟹的价钱。所以告诉我们说，当你和谁绑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体现出来。所以主他拣选的都是那些甘愿成为一个小驴驹来被他使用的人。他不喜欢那种要彰显自己的风头，彰显自己的荣耀，来卖弄自己的能力的那样的人去服侍他。神不会重用这样的人，他重用的是那种可以谦卑的，可以说主啊，我就是你的小驴驹，我不用彰显我的名，我可以默默无闻的来侍奉你。主要高抬这样的人，主要使用这样的默默无闻的小驴驹，就像这样谦卑的他所骑的这个小驴驹一样。让我们知道，当这个小驴驹他背上承载的主耶稣的时候，他是承载的这个世上至高的君王。所以呢，这样的人他的一生才是最有荣耀的。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跟随主的人要从他的这样的行为当中来去来去效法主耶稣他的一生的谦卑。这是一个今天最核心的信息，就是说要效法这个棕榈主日骑在小驴驹上的我们的主，他的温柔谦卑，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我们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在后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向主来期待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看到在棕榈主日当天呢，有很多的人围绕着主耶稣，他骑驴进来的时候，很多的人选择砍下棕榈树的枝子，这是为什么叫棕榈主日？他们把这个枝子砍下来，把它铺在路上，让他骑的小驴驹从上面走过去，甚至有人可以说把他的衣服，有的他的使徒门徒把衣服放在驴背上，有的可以把衣服放在路上也有。所以这些人呢，都是来欢迎 他们所等候的这个君王到底成立了，因为他们是当时深信主就是他们的这个弥赛亚，他们信的是不错，然而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主的里头所期待的这个东西，期待是一个错误的东西。他们在呼喊的是何塞纳，这何塞纳原本是求救的一个词，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是它是用来赞美神，说你有大能，唯你配得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他们还喊到这边说到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写到说有大卫的子孙，你要注意这个称呼，他等于就等于说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翻译到这个这个希腊文就是基督，基督和弥赛亚是一个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然而我们知道他们在这样喊的时候，他们是期待主耶稣可以说成为他们的民族的救星，成为一个非常闪耀的一个政治领袖，来带领他们以色列人走出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殖民的统治，带领这个民族走向一个复兴，他是民族的救星，这是他们所期盼的。他还要带给他们这种和平安定的生活，让他们在地上可以说实现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个伟大复兴。然而我们知道他们通通的都对主耶稣有了一个错误的期待，这是神要借着这一点提醒你我弟兄姐妹们，你我在主的里面应该期待的是什么呢？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期待的是什么？你会看到这欢迎他的人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是耶路撒冷当地的居民，也有很多是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所以很多人都会在那个时候上到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来一起过节，过节的人也在当中，还有一些刚才我们读到的让我们知道曾经见证了主耶稣从坟墓里把拉撒路呼唤出来的这些人呢，成为主的见证人，开始在这个城里呢向其他的人做见证，说耶稣行了这样一个神迹，你们都来看吧，所以很多人都涌过来一起来围观他。然而我们知道主非常的清楚，他并不要领受这些来自人的这样一种虚浮的荣耀和推崇，他知道同样的这一批人就在不到一周之后就要喊着要咒骂着他，要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你会知道主非常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然而这些人呢有了一个错误的期待，然后呢他们看到他们期待的这个弥赛亚并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他有一天他会站立起来带领那些以色列人以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方式，然后实现他们地上的这种繁荣。他看到的是他们所欢呼的这个弥赛亚就在几天之后竟然被罗马人鞭打，竟然被罗马人戏弄，竟然被罗马人就这样的在他们眼前钉在十字架上。他恨他们没有作为，所以当他被钉死的时候，很多的人还来讥讽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救你自己吧。所以他们始终没有明白主来的时候能够带给他们的是什么，直到如今犹太人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直到如今他们还在等候当年没有等来的那个弥赛亚。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耶稣的到来是一个错误的弥赛亚，是一个不能够带给他们拯救的一个弥赛亚。然而我们知道犹太人要等的时候他们会等来弥赛亚，他们会等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然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欢笑在里头，他们不会等到的是一个让他们可以欢呼雀跃的一个君王，他们所有的人都要因着主的再来要哀哭，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一切就太晚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只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会再来，时候已经不多了。然而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主里头所期待的是什么，我们是否也对我们的主失望过呢？我们可能祷告了很多的时候都是祷告我们经济上的富足，求神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求神来祝福我们的经济，然而有的时候我们却感到我们的生活物质生活并没有达到自己所期待的那种水平。我们也可能祷告说我们的 疾病，我们家人的疾病得到医治，有的时候却迟迟没有得到神的应许，没有得到神的医治在他们的身上，身体还常常的软弱。我们有可能也祷告，我们凡事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麻烦，没有任何的风浪出现，但是却常常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这是事实。我们也常常祷告说，给我一个主啊，给我一个好的环境，让我碰到一群好相处的人，给我一个顺心的环境。然而我们却常常碰到的是一群令人生厌的人，令人讨厌的人围绕在周围。我们常常是和我们祷告的不一样，我们总是求一些外在的一些物质上的祝福，我们错误的以为，我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错误的以为我跟随这个耶稣，他要带给我的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够带给我的这样的一种祝福。然而我们就知道，像当年以色列人没有看到主所带给他们的祝福是在永恒里的祝福一样，你我也有可能忽视主要赐下来给你的是在属灵里的祝福，是在永恒里的祝福，弟兄姐妹们。所以你也有可能，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如果我们在他的里头有一个错误的期待的话，你会跌倒，你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跌倒，你会看不到主一直在祝福你，然而你会抱怨他，你会说这个弥赛亚不是我所要的，因为他没有满足我的愿望，他没有照着我所求的来赐给我，因为你求就求错了，是一种妄求。然而如果我们不醒悟的话，我们就会走到一种地步，说这个主我不需要了，所以你会弃绝他，就像以色列人弃绝他们的主一样，是神赐给他们的弥赛亚，然而他们选择拒绝接受他们的弥赛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摆在你我的跟前，让我们清楚当在主里主的里头期待的是什么。没错，主会祝福你，主会在这个世界上祝福你，他亲自应许给他的百姓说，你要居上不居下，但做首不作尾，对不对？然而弟兄姐妹，我讲过很多次，不要以这个为你最高的期待，不要当成是你最看重的东西，也不要看作拿这个看作是一个你在主的里头蒙不蒙福的一个至高的标准，这是错误的。你要知道这一点，在主里要有正确的期待。主耶稣骑着小驴驹来到这个城里的时候，人们从他的坐骑上面，从他的这样一副形象上面，看不出他是一个将要把生命带给他们的人，他们期待的是，他们要的是一个低了一个层次的一个东西，他们要这个世界上的祝福，他们要国家的复兴，民族的振兴，物质生活上的祝福。然而他们拒绝从天上来的主要带给他们罪里的赦免，要带给他们属灵上的祝福，要把他们带到永恒的国度里，这样一个至高的祝福他们忽视掉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在主的里头，不要做这样一个在主的里头对他有错误期待的人，要把你的期待调整过来，要期待主他给你的是一个，我们要感谢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他给了我们在世上，他给我们的平安，他给我们那种因着圣灵而有的喜乐，给了我们天国里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活得非常的短暂，不要把这个事情定睛在地上的东西。所以呢，有一首诗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有意思，这首诗呢叫做写给烦恼之人的诗，说呢，为了成就大事我向神求强大，但是神为了使我学习谦逊给了我软弱，为了做更伟大的事我向神求健康，但是神为了使我做更好的事给了我疾病，为了幸福我向神求财富，但是神为了使我有智慧给了我贫困，为了得到 世人的称赞我向神求成功，但是神为使我不致骄傲给了我失败，为了享受人生我向神求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神为让我享受各样的东西给了我人生，所求的东西没有一个得到，但是我所有的愿望他都垂听了，我蒙受了至美的祝福。这是一个不知道是谁写的一首诗，然后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求的和神所给我们的常常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分辨出主的祝福在哪里，免得我们因为自己的妄求得不到满足就在信心上跌倒了。有这样的例子，有这样的悲剧正在发生在你我的身边。曾经有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说他要上某一个大学，一个他特别憧憬的一个大学，他认为非常理想的一个学校。 于是呢，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也为他祷告，我们祷告了很久，最终呢，他并没有考上那个学校，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他没有考上那个学校，于是他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结果，他来质问我，他说，我要问你，祷告有什么用？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说，祷告了，结果也发生了，并没有成就，并没有照着我所祷告的去成就，那祷告和没祷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祷告？我告诉他说，我说我从来没有帮你祷告的是说，主啊，请你一定让他进入到这个学校，让他一定考试通过。我说我始终为你祷告的都是，主啊，求你成就你的旨意在这个人的身上。我说主啊，求你来帮助他，成就你的旨意在他的身上。事实证明，这个学校不是神给他预备的。然而，这个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结果，于是他在信心上跌倒了，他不再信靠神，他也离开神的教会。所以，这是这样的悲剧，常常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不要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期待、错误的祈求，然后你会带来一种挫败感，因为你从始至终在主里头该有的一个正确的期待没有放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并没有看到主他作为一个从驴驹上进城的，他从至高的天上，他从他君王的宝座上降卑自己到世上来，要带给你的是什么？他不是要祝福你在地上的这样的生活，不单单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不要再带着这样一种错误的期待，不仅你自己会跌倒，弟兄姐妹们，你还有可能让所有这些你所带领的人跌倒。你不要宣讲一个可以带给你这世上的一个福乐的一个耶稣，你不要说这个福音带给你的就是在世上的祝福，你可以享乐，你可以享福，你从来不提天上的事情，你从来不提主要改变这人的是他的生命，是让他可以从所有的罪里头得到释放，让他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他可以过一个有一个跟他的存款没有关系，跟他的顺境逆境没有关系，而主会赐给他平安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你如果总是这样的宣称主耶稣的话，你会把人带偏，你会把人带到坑里头去，人会因为你的教导会跌倒，会像你跌倒一样。弟兄姐妹们要小心，我们所宣扬的福音不是这样的，神的福音不是这样的，神的福音，所以讲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宣扬福音，神的福音上面有两个，你叫他误解也好，叫他陷阱也好，第一个就是它会带来，一定会带来现实福乐，它是一种带来现实福乐的宗教，就像我们在外头拜拜一样，我们求神拜佛，我们烧香烧纸，就是说你来保佑我，让我的儿子考上大学，让我先生的工作能够顺利，让他能够升官发财，让我买彩票能够中奖等等，我们会这样祷告，所以它成了一个你的摇钱树一样，他就是为了带给你今世福乐的这样一个，所以说好了，来信基督吧，基督教也是如此的，这是错的，你会把人带到火坑里头，你会让人失望，人们会得不到他所期待的东西，因为主并没有把这样的东西给你我，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说，这个福音呢，基督教的这个学问呢，是一门非常高深莫测的学问，福音是一个非常难懂的东西。好像教会是一群圣洁的人，我听过很多的人说我不敢进去教会，我总觉得我自己不配，你们教会是一个有非常高的一个门槛在那里挡着我进不去，尤其在日本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听过很多人，我这样的人还是最好不要去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他在尤其是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刚开始是一群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主导了这个近代的基督教会的发展，所以人们觉得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高门槛的一个地方，教会我像我这样的人我不配得进去，说基督教的这个学问恐怕也跟世界上其他的学问一样，像其他的哲学一样非常的高深难懂，然而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他说神的这个福音呢，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你常常会以这个福音为耻。弟兄姐妹们，你我有没有以神的福音为耻？因为它简单到一种傻子都明白的一种地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你还在讲这个福音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很掉价？你会不会愿意我讲一些更加高深的一些东西，让人们听了这个以后可以通用一种更高深莫测的一种哲学的方式来传福音给别人，这样人们会觉得啊，你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一个好的东西，你们所信的基督我要接受，这样才能够说服我。我们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也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宣扬神的福音。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比你我都有学问，他比你我更加了解圣经，了解过去的祖宗的传统这些规矩。然而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非常的简单。他是一个非常有高深学问的人，然而他开口讲到的却是一个三岁小孩子都可以听得懂的一个道理，就是主耶稣他被卖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从坟墓里复活了，凡相信他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和神和好，进入他荣耀的国度里。这就是福音，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神的福音为耻，他在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你我都不应该以神的福音为耻。阿们。你我都不应该以神的福音为耻，因为神的福音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事情，它并不高深，它的高深在于神的智慧的高深，你我不用去讨论的那个地步。只要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去接受它，这个福音会带给你拯救。因为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关键是要你要相信，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说先是犹太人，无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希腊人也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就是你我所有的人，只要有信心，只要我们听了福音之后去回应，这就是神的大能。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他可以救你我从这个罪里头得到释放，唯有神他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来把你我从罪的捆绑当中来释放出来，唯有通过信心能够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祝福。所以福音非常的简单。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说因为十字架的这个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同样告诉我们说，世人带着自己的骄傲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简单的福音，这个单纯的福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他以为他是愚拙的，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道理。于是呢，因着自己心里的这种智慧骄傲带来的这种刚硬，神说是自己把自己得救的道路给封死了，是自己说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掉到自己所设的陷阱里头。这是你我要知道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对神的福音，对我们的信仰有这两个很大的这个误解。所以说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所宣扬的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宣扬的还是在那2000年前发生的一个事情，还是主耶稣钉十字架，还是主耶稣说因着相信他，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所以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并不因着时代的变化，这个福音就要掺一些东西进去。你告诉人的方式可能会改变，你通过你可以不只是这样的步行的去步道了，可能因为你的在微信上的一个文章的分享，因着你的一段话，因着你和朋友的喝茶的时候来提到这样的事情，他就会因着这个福音得救。然而这个福音本身不能够被掺进别的东西，到了这个时代仍然不能够被掺进别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骑着这个卑贱的小驴驹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他身上所期待的是一个更加荣耀的一个更加外在的一种东西的话，你会拒绝他，你不愿意去宣传说我的君王他是一个骑着小驴驹的君王。他的福音就跟他的这个形象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甚至并不起眼的这样一个东西。然而他能够带给你我的是一个比那些外面冠冕堂皇的东西带给我们更加宝贵的祝福。只有这样的福音，只有这样的主，他能够带给你我生命，带给你我再活一次的机会，这是神的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宣讲的仍然是这样一个福音，我不以神的为耻。你可以说我不以神的为耻吗？阿们。不以神的福音为耻，
不以神的福音
为耻。阿们。说你我跟随的是这样的一位主，他骑在小驴驹上，你在宣传他的时候，你不能把人说他就是一个，他从始至终他就是这样一个荣耀的形象出现。所以你跟随他的话，你也和他一样，
得到这种别人去称赞你的这种荣耀，在这个世界上别人会高看你，你会得到一个比别人更高的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你不要把这样的福音带给别人，因为主是骑在小驴驹上的君王，他在那个时候没有骑着高头大马进耶路撒冷，他骑着小驴驹进了耶路撒冷上。主耶稣在呼召他的属他的人来跟随他，来跟随他的教宗。在所以尤其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们，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们啊！我们凭基督的爱，我们说我们也非常的爱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认识主耶稣，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骑在小驴驹上的耶稣，他在那个时候一周之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你我每一个人的罪，肯接受他的人都可以从里头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祝福。所以呢，主耶稣在这刚才我们读到的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可以看这个35、36节，主耶稣在这样说，他说呢，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着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他来到圣城的时候，他知道他所剩下的时间也不过一周的时间了，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时候人们还在问他说，你说人子要被举起来，说要万人都要归你，然后是感谢主，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主耶稣被高举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吸引万人来归他。如今这个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基督徒，二十几亿的基督徒都来信靠了这位耶稣，我们已经看到这句话的成就。然而有人带着疑问来问他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基督呢，或者叫弥赛亚呢，他是一个永存的君王，然而你为什么说这个基督呢要被举起来呢？为什么要被举起来呢？这被举起来的人又是谁呢？主耶稣在这时候来警告他们说，我快要离世了，时间不多了，我再告诉你们的是说，在我还在这城里头最后这一周的时间里，是你们能够听我的道然后来得救的一个大好的时机，因为我行走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主耶稣在这样告诉他们说，所以他说趁着这个光还在的时候，要信从这光，使你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只有他的光能够照亮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当下的状况，也把我们引到将来的国度里去。只有耶稣的光才是真光，所以他说要趁着这个光还在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趁着还有一点时候的时候，趁着主耶稣再来以前，你我要走在他的光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欺人，不要做黑夜之子。自欺欺人的人就是说，周围一片黑暗，我看不见我自己，别人也看不见我，所以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也不知道，我来尽情的挥霍我的人生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所以我要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我来贪恋这个世俗，在这个世界上去生活。然而主说，我们要做光明之子，不要做黑暗之子，因为主再来的时候近了。所以他让我们说，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趁着还有时间为主而活的时候，抓住这个机会来为他而活。他用这个一粒麦子的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他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他就告诉他的跟随，那些要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立定的一个正确的志向，你们立定的这个志向是说，主耶稣所走过的路你们也要走过，他背的十字架你我每一个人都要背起来，就像他舍弃了自己一样，你我不要紧紧抓住我们该得的这个权利，要放下自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 要来照着神的命令，要像主耶稣一样，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带给别人祝福，不要总是体现你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两个门徒来问说，主啊，当你得荣耀的时候，我求你答应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和我的弟兄一个坐在你宝座的左边，一个坐在你宝座的右边。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件事情不由我决定，而且呢，你们根本不明白跟随我要成为一个被高举的人是意味着什么。他的门徒当时不认识这一点，他们认为跟随的一位犹太人的君王也是要得到先世的福分，跟着他的地上荣光彰显的时候，可以跟着他一起得这个荣耀。甚至他的门徒在当时和其他的犹太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并不认识他的使命。然而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愿意为大的，就要成为众人的仆人，你要去侍奉别人。他是在告诉我说，我们要舍弃我们自己的这个权利，要放低你自己，你要高抬的时候不要自己高抬自己，要等着神把你高抬起来。所以他说呢，一粒麦子就指的是他自己，指的是他自己，说这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在呼唤我们，弟兄姐妹们，来呼唤我们，来效法他，来跟随他的脚踪，来跟随他的脚踪。所以在这样今天的这个棕榈主日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画面，我们只看到他所说的不多的几句话，然而就在这几句话里头，让我们看到主通过他骑着小驴驹，他谦卑的一个谦卑的君王的样式，一个和平的君王的样式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在告诉你我所有跟随他的人说，我们也要效法他，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一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一个君王，那个时候他是谦卑的，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要这样高抬自己，他是来侍奉人，他是一个谦谦卑卑的要把真正祝福带给你我的这样一个君王。他告诉我们说，他的福音就是这样一个福音，让你我不要期待错误，让你我要一个正确的认识在他的里头。他的福音到如今还是这样的一个朴素的福音，一个能够真正的带给人盼望的福音，就是主耶稣所当年所告诉其他那个世人的，他来呼召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要趁着光在我们当中，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认识主耶稣。他也在呼召那些已经认识他的人，放下里头对主错误的期待，不要做黑暗之子，要做一个光明之子，要纪念棕榈主日的我们的骑着驴驹的主，来跟随他，跟随他的脚踪。我们感谢，让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高举你的名，主耶稣啊，我们高举你的名，唯有你的名配得我们高举。哦，主啊，唯有你的名配得高举。你虽然是骑着驴驹进的耶路撒冷，让我们知道这正是你一生的写照。主啊，你舍弃了天上的荣华，为了我们这样一群不配得的人，主啊，将你自己舍弃，你舍弃了自己，为要将这属天的祝福，为要将这永恒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你的人。主啊，我们是一群跟随你的人，我们因着我们单纯的信心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我们知道主你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在这个世上，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满足和喜乐，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所能知道的。主啊，跟随你的人生实在是美好的人生。主啊，我们感谢你，就在今天我们要再一次透过这棕榈主日的信息，看到主你正在呼召跟随你的人要顺着你的脚踪走下去。你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然是一粒，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主啊，就让我们来放下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带给别人影响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在地上的时候来为你所用的人。主啊，使用我们成为那结实百倍的麦子。我们感谢你，就在今天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你，我们放下我们自己。主啊，我们说我们愿意。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对我们来说话，主啊，我敬拜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弟兄们。
一粒麦子，它
敬拜你，你虽然骑在小驴驹上，然而唯有你是那至高的君王。主啊，唯有你配得这天地之间所有的荣耀。主啊，能够来认识你，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分。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立定心志，主啊，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做你的小驴驹。我们不是自己出风头，我们不是要彰显自己的荣耀，达成我们自己的野心。主啊，我们要跟随你，然而主你所赐下的福分，无论是在这个世上还是在将来的永恒里，都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主啊，因为你有至高的权柄，我们感谢你。就在今天，若有任何还难阻我们，主啊，拦阻我们的，主啊，我求你来为我们除去，让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 说主啊，我愿意，就像我们唱到的，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主啊，我们要舍己，要跟随你，给我们谦卑的心，主啊，破碎我们里面的骄傲，让我们想起主你的谦卑来，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让我们来破碎自己的骄傲，成为一个谦卑的人，降卑自己，做众人的仆人，效法你的脚步，主啊，来成为众人的祝福。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给你赐福在我们当中，主啊，在我们当中继续得荣耀。哈利路亚，感谢你，哈利路亚，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荣耀的归给你，坐在小驹上的君王，荣耀的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门。然后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谢谢。